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他知道别人不能够知道的，别人不能够了解的，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他不仅仅都知道，而且他能够帮助我们。这是大祭司，这是我们要来认识的慈悲而且忠信的大祭司。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应该是最常去的，就是施恩的宝座。当你听到施恩的宝座，你会想到什么？在旧约神百姓进至圣所的时候，至圣所里面是什么？约柜，约柜底下放了三样东西，然后约柜的上面放的是什么？施恩座啊，施恩座上面才是基督伯，对不对啊？施恩座 mercy seat， 但是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叫做施恩的宝座，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了所有的仇敌，啊，升上高天，父神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啊，所有的全部都伏在他的脚下。其实他原来就是万有之首，就像以前一个姊妹讲的，他说耶稣原来根本就是长子，本来就应该继承王位的，就像古代的皇帝世袭，他本来就应该继承王位的，但是他为了让全国百姓服他，所以他说他愿意不接受这个王位，然后接受公开的挑战，不管是在智慧上，在武力上，那时候古代你武功高就是当王的，他说任何方面的挑战他都接受，那他经过了那么多的挑战，不管是智慧上的、能力上的、武功上的，结果他全部得胜。所以当他再站到宝座上去的时候，全国百姓心服口服。那 主耶稣其实他原本就是万有之首，他为我们来到地上，站在人性上面对撒旦所有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诗篇第八篇说到他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叫仇敌哑口无言，叫他报仇的哑口无言。耶稣如果神性的就废掉撒旦的话太容易了，那撒旦心里不服气，就像一个小孩子跟阿里拳王打拳输了以后，他不会服气的，所以耶稣自己就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婴孩和吃奶，说到人性，人在软弱里面，他从 baby 开始，然后一路上得胜得胜得胜。所以当耶稣升上高天，仇敌已经做他的脚凳。弟兄姊妹，他为我们赢得，所以现在叫做施恩的宝座。讲到宝座，说到他有能力帮助我们，他有权柄帮助我们。那么施恩的宝座，讲到他愿意帮助我们。很多人现在坐在宝座上，他不想帮助你，他跟你没有关，对不对？今天多少的总统，多少的主席，多少的国王，多少的王子，这个世上有权有势的人，他跟我们无分无关，他不会帮助我们。虽然他有能力，他有 power， 但是他不能，他不愿意帮助我们。那我们有的时候是相反，我们有爱，愿意帮助别人，但是没有能力。这是我们下一个点就要讲的，对不对？爸爸妈妈爱孩子，看到孩子生病的时候，哎呀，巴不得替他生病，巴不得能够减轻他的痛苦，可是爱莫能助，因为我能力有限。以前一个老姊妹，她已经被主接去了，她那时候不老了，她说她出去度假的时候，她把她家里的爱犬交给别人看顾啊，这个帮忙看一个礼拜，然后他们出去度假。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就开到朋友家去接他的狗，他说他停在马路边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狗闻到主人味道，兴奋地从房子里面冲出来他说我站在马路这边我就着急，我看到明明有一辆卡车还是一个车子过来，可是那个狗就哇就不顾一切的冲过马路就过来，他就说我眼看着那辆车把我的狗这样撞过去，他说我爱他，我想救他，可是我的能力有限。所以今天这是两方面，有的人有权有能但是不想帮助我们，跟我们没有关系。那 有的时候我们是 有爱愿意，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对不对？但是今天耶稣是施恩的宝座，他又有权柄有能力，然后他又有恩典有爱，他愿意帮助我们。 所以我真的巴不得哈，我不晓得现在一天里面你花时间最多的在哪里，除了上班在 terminal 前面以外，就是其他你 自己可以 disposable 可以 under 你自己 control 的时间，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恐怕还是手机前面哈。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个施恩的宝座，那为什么要痛苦白白受？刚才唱的诗歌，多少痛苦是无需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施恩的宝座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买赎的 ，cost his life。不要以为人可以这样子随便的去亲近神，是用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宝血替我们买的，来通往至圣所，通往施恩的宝座。所以这个，所以就把这个是一个邀请，是一个呼召，是一个盼望，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拣选。我们去和不去，他没有办法强迫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现场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碰到主，得到力量。我曾经讲过，有一次我那时候整个趴在我们家的地板上哈，我是真的趴在那里没有力量了哈，那个比趴在床边坐在墙边还惨哈，那些是真的趴在地上。然后主就突然借着约书亚记第一章三句话一下子进来，哎呀，主讲完这三句话，叫我起来啊，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我们为业，属灵的路一定要起来走路的，趴在这里怎么能行？那第二个，他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不要让任何人事物拦阻了我们属灵上的往前。我们很多的时候被一个遭遇，被一个痛苦，被一个环境，被一个诱惑把我们给卡住了，一卡卡了好几年，甚至这一辈子都被卡在这里。但是神对约书亚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你不要说我不爱主是因为他绊倒我，他有他绊倒你的责任，但是你有你被他绊倒的责任要负的。你为什么要被他绊倒？不值得为着败坏的人、软弱的人把你给卡住的。要起来，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们的，在基督里要往前去，要来经历。而第三节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要刚强，要壮胆，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神的同在永远不丢开、不离开的。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你感觉到了没有，他的同在永远不离开。哎呀，主讲完这三句话，我跟你说，我就轰隆就起来了哈，那个力量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虽然我不是老鹰展翅上腾，但是至少又活了，然后死人活过来了哈。有一次自己软弱的时候，在那边哎呀诉苦啊，主啊，你看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环境，你看我在数我的难处，五根指头不够数的哈，病啊，孩子的事情啊，家庭的问题啊，公司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我在数，还要弄脚趾头帮忙哈，然后在那边自怜自我这边诉苦的时候，结果突然圣灵光照我，狠狠地责备了一顿哈，显明我的失败，我的软弱，生活里面忙碌混乱，各种的情形，忘记了主，亲近神的时间牺牲掉了。主这样一个一个点讲过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主认罪，我说主啊主啊，被主骂完一顿以后重新得力，真的，哎呀，在主面前认完罪回来悔改，我还重新更新奉献起来，开始把我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书桌收干净，好像这个家里面清干净，所有没有做的事情弄的不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在主面前有一个大扫除哈，哎呀，扫完以后全身喜乐的不得了，跟主的关系、属灵的生活恢复正常。他有他的方法来恢复我们，真的。我曾经讲过，我三十多年前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教会传道人的姊妹，他们夫妻都很爱主，但是姊妹因为受过的一些事情，家里面的难处、身体的难处、教会很多的难处，所以她非常的 depressed 啊，她很沮丧，她相当一段时间在聚会里面没有感觉，也不祷告，然后甚至不想来聚会。他说在他最灰心低谷起码两三年的时间，他在很低谷的里面，有一天那时候没有手机也不方便，突然有人按门铃，他本来不想开的，因为 有忧郁症的人的特点就是 socially withdraw， 不想跟别人打招呼的，他根本不想去的，他铃一直按，所以他只好开门。开门以后发现门口站着教会一个年轻的 小姊妹，很年轻，然后他就跟他说、阿姨我不进来了哈，但是主感动我来唱一首诗歌给你听、他说我不进来，他就站在门口唱，我如果印象不错的话，我说是我们诗歌333首哈、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终究所寻，人生终究所赖。那个姊妹就站在门口唱这三节，唱完了有一个祷告，然后就走。啊，我们那个时候传道人的姊妹，她说那个人走了以后，她就站在那里一直流泪，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她里面。他感动的不是感动一个小孩子来看他而已，他感动的是知道神没有丢弃他，神还记得他。他以为他这样子的软弱，不再服侍了，不再爱主了，主一定、不喜悦不喜欢他，哪里晓得主这个体恤的爱，不肯放他的爱。他说他里面整个人一下子得到了很大的医治和鼓舞，他就起来赞美神，起来做见证，起来服侍。弟兄姊妹，神用他的方法来安慰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底下就是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那你说我犯罪可以来吗？我们犯罪更需要来，对不对？他说刚才诗歌说，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担我罪孽，负我忧，对不对？第一件事情就是解决我们的罪。我们为什么需要大祭司？大祭司就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不借着他，我们不可能跟神恢复关系，我们不可能与神为乐。虽然我们已经因信被称义了，但是在旧的主观上，我跟神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是断掉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哈，真道造就也讲，神爱我们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 Anytime 我们 make a U-turn to God， 他永远接纳我们，他愿意宽恕我们，他愿意医治我们，他愿意重建我们，他愿意来帮助我们，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在主观上跟神的关系是可能被切断的，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不顺服，这个主观的亲会断掉的啊。所以我以前常讲一个例子，说一个、妈妈出门前跟小女儿讲说、冰箱的蛋糕是晚上请客人吃的，不可以偷吃啊。那这个每次妈妈出去回来的时候，女儿一定跑出来抱她亲她，哎，妈妈你回来了，好高兴啊。那天妈妈回来的时候，她不来接哈、躲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偷吃了嘛。那你妈妈还会不会爱他？当然爱他，不会用一个蛋糕不爱他。可是主观上的关系跟亲密爱的关系，因为人的犯罪被切断了。我现在有新的例子了哈，那个鹤林无双家养了一只狗，听说很聪明啊。这个主人出门的时候呢，他会跑到他们家的垃圾桶，它是一个 sensor 哈，用感应器开垃圾桶的，他会去那里刷个脸哈，然后垃圾桶开了就在里面偷吃啊、弄啊、干嘛的哈。那他们说他们每一次从外面回来就知道这个狗有没有偷吃啊，因为狗如果不来欢迎他，表示今天垃圾桶被他偷吃了啊；狗来欢迎他，表示今天没事。哇，你看所有的旧照都一样哈，天下乌鸦一般黑，呵呵，连狗都不知道啊。我听他们讲那个故事真的是觉得很有意思，连狗都懂这个哈。在你面前乖乖的，你一跑他站在窗边 make sure 你走了，跑去刷脸。这个万有都浮在虚空的匣子底下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来的哈。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换句话说 anytime 都可以，任何时候，决定包括我犯罪失败，因为我这个时候最需要宽恕，我这个时候最需要主的拯救，我这个时候最需要主来重建我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我太需要主。 所以越是犯罪越需要，所以大卫来到主的面前求神医治他，用牛膝草洗涤他，要洁净他的里里外外，让我重新有正直的脸。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的情形。那这里告诉我们做随时的帮助，那有的翻译是说In the need of the most，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那还有的翻译说是做timely， 是及时的帮助。所以不光是随时，而且是及时，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帮助来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希望主提醒我们，那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被撒旦欺骗了，说你的神在哪里，不要被撒旦控告了，说你这样子还好意思去求神吗？这已经是一再犯罪，重复犯罪，你还好意思去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会重复犯罪，离到基督谁能救我们？对不对？我之所以会重复犯罪，表示这个罪、这个罪性、这个问题在我里面是很严重的，不是偶尔犯罪，而是一再重复犯罪。我更需要来经历救主在我身上的拯救，我需要他洁净，我需要他彻底的来替代，让我经历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在主的血里面，也要在主的生命和圣灵的能力里。所以他是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永远为祭司，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他不光是能，他肯，而且他能够一直救到底。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一个这么伟大的祭司，所以他不光能够搭救我们，而且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对自己没盼望没有关系，不要对主没有盼望，要勇敢地把自己交在主的面前。你看圣经上形容我们这些人，这个耶利米怎么形容，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对不对？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就在讲，他说我们平常骂都说你看你这个人豺狼虎豹，这个他说其实豺狼虎豹很委屈的，对不对？这个骂他们狼心狗肺，他们说其实你们人心人肺才是最坏的骂，狼心狗肺还不是最坏的，你这个人人心人肺的，就是这是最狠毒的骂人，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可是你看神却能够把豺狼虎豹改变 transformation， 他借着救赎，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一直被 transform， 而到最后不是说不再做这个豺狼虎豹，而是成为他的妻子，那么美丽羔羊的妻，你可以想象吗？豺狼虎豹狼心狗肺的人，他能够一路救到底，让我们成为他的妻子，成为他最爱的。这只有神做得到，只有我们的基督，他伟大的救恩，他的爱，能够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能够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在讲到慈悲，说到他的爱，忠信 faithful， 他不光 merciful， 他 faithful， 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他一直救，一直救，一直救。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照着神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只有在生活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我需要来到施恩座前，我们不光生活上的问题困难需要他来帮助，需要他来拯救，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跟困难更需要他的帮助和拯救。请大家记得哈，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不到难处不去求他，对不对？我们只有被难处逼到神的面前，逼到神这个施恩的宝座前，那这个是我们不成熟的时候，还自我中心的时候，还肤浅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要借着难处来经历神。但是当我们慢慢再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这个人最大的难处其实还不是我外在的环境，是我里面这么多罪恶的本性，有这么多可怕的性格，我需要被主拯救。所以不光是生活上的，更是我们生命里面需要来拯救。那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因苦难学的顺从，而且他既然完全 他就能够在这里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不要灰心，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因为罪，那神就是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什么叫做诚心？就是 be true， 不需要装假，在神的面前更不需要装假，而且你也装不了假。万物在照我们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在主的面前，我常常就是跟主说，主 you know me， you know me from inside out， 每一个 detail， 甚至连我不认识的我你都认识。但是神按着本相爱我们，神按着本相接纳我们，神照着我们的本相开始工作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他不仅仅能够救，而且能够救我们到底。就我曾经讲过，波多黎各的那个母亲带着女儿儿子来到纽约啊，这个求生哈，他被抛弃的一个单亲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来，那孩子才九岁，男孩子才九岁啊，他跟大女儿都在外面打工，女儿一面上学一面打工，那他自己天天昼夜打工为了养孩子。那个九岁的小孩子，小男孩在马路上混就被帮派吸收去了，才九岁就被吸收去了。帮忙去，后来慢慢长大可以打架了，去讨债，去卖毒品，常常送到医院去，从那被装到警察局去关几天出来，常常回到家满身是血。而这个妈妈从第一天开始，没有一天不为这个孩子祷告。她怎么劝她，怎么挽回她，怎么流泪帮助她，孩子硬的心就是出去犯罪犯罪犯罪。但是这个母亲从来不灰心，她每天去打工的路上经过一个小教堂，她进去就是跪在施恩宝座前向神求，向神求。她说，我不光求神叫她悔改，我求神要使用她，让她成为手中被神用的器皿，合用的器皿，被神可以使用他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一直祷告祷告，从九岁祷告到他十七岁，这么多年。有一天这个孩子出门的时候碰到 David Wilkinson， 专门跟黑帮派这个纽约这个黑社会传福音的一个神的仆人，我非常喜欢听他讲道，也是被主接去了。他这个红毛帮，那时候从南美洲来的红毛帮 的帮主，后来做见证，他说，我谁都不怕，我不知道这个砍杀打人这个进出监狱的一个黑帮头子哈，他说我最怕碰到 David Wilkinson。 他说这个人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勇气尊贵和气质，他说我拿刀子放在他脖子上，我说你再跟我传福音我杀了你，他说你可以杀我，但是我还是告诉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个东西把他弄到他没办法哈，这个黑帮派的头子这个后来都信了主。所以这个十七岁的孩子那天出去的时候，在马路上正好碰到他在那里传福音，他在旁边听，信主了，整个人改变。他现在成为东岸一个 很重要一个大的教会，他专门去帮助这些黑社会吸毒的什么，神真的使用他，教会好几百个人神真的使用他。所以 他鼓励我们祷告要 pray big， 还 要祷告大，不要只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大祭司，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坐在施恩宝座上的大祭司。他不光肯，他不光愿意，他能够，而且他能够拯救到底。我们都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各样的事情上来经历他，真的太宝贵了。所以当我们这个会所 被湾区最大的 developer 买走的时候同工打电话给我说，很多弟兄姊妹哭了，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听错了吗？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神为什么会那样子呢？我们那时候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营会，外面下的大雪，十一点半回到房间接到这个电话。然后 我把聚会用完了以后，跟于师母坐飞机回来我说，飞机快降落身后睡的时候，我就靠着窗边看着夕阳，我说，主 what's next？ 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人不可能解决的，被买去了。没想到主就在里面讲了一句话，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我们回来请弟兄姊妹说，不要求神，不要苦苦哀求，也不要问神为什么，也不要求神让买方买交回来。我说我们学一个祷告是平常不太会的祷告，我们奉主的名叫买者交回来。我想那些老的同工们应该都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的祷告就是奉主名叫他交出来。 结果就在他们快 close escrow 之前，买方突然反悔，不买了，真的出来。出来以后，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还要不要，不然那个同工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赶快再跟他讲。啊，那时候于师母负责祷告团队的，他说我们这次不找他，叫他们来找我们。啊，因为这块地神说是要交给我们的，这是神的地啊，所以果然他们回来求我们。他们谈了两个条件，我们都免谈。第一个要加钱，加80万，我说神给我们的应许700万。那第二个，他说要你们的牧师再也不要去提神的名字，啊，这个更不可能啊！我给他写信就说，如果不是因为神，早就不买了，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被这个世界来左右我们的方向？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坐在宝座上，啊，施恩的宝座上，他不光自己统管万有，他希望来帮助我们从我们一切的困境、困难、痛苦里面出来。而且能够真正在施恩的座前，哦，来享受他，来经历他，也来替他执掌权柄，他能够救我们，而且能够救我们到底。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能，他肯，而且他永远是我们的拯救。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